好，欢迎收听由独立媒体报道者直播的 Podcast 节目 The Real Story， 我是宛如。在这里我们会透过记者和当事人的声音告诉你世界上正在发生的重要事情。
真是一群混蛋。碧源这时讲话的口气越发的强硬，矛头所指也越加明显，不仅痛斥了关东军狂妄专断、目无内阁的侵权行为，也指责了军部的软弱。
现在你听到这个声音哦，是来自于厦门的广播电台，但是呢很特别的是它是我们在金门采访的时候所收录的。金门跟厦门究竟有多近呢？近到金门人可以随时收听到对岸的广播，这已经是成为日常呢。我用一个实际的数字让大家更有感一点。金门跟台湾岛相隔大概是200公里，但是呢跟厦门最短的距离却不到10公里。站在金门的海边，如果你抬起头来看的话，就可以看到厦门，也就是对岸。那如果你坐船的话，这一趟的航程只要30分钟，你就可以出国了。所以金门的民众呢，当然在生活上，在日常上也跟厦门是比较紧密一些，但是却又夹杂着政治跟国安上的敏感性。像最近的新闻事件，我相信你也都关注到了，就是发生在上个月2月14号的中午，一艘中国违法三无渔船闯入金门县禁止限制水域。那刚提到的三无渔船，它的意思就是无船名号、无船籍港、无船舶证书的船舶。这艘船呢，在海巡署追缉期间翻覆，造成2人不幸死亡的意外。虽然我们知道这个海峡两岸的船只在金门跟厦门的海域中线活动，不时的越界，这是一个这片海洋上的常态，但是呢这一次意外所引发的政治冲突却是前所未见的。那我们在台湾本岛的新闻里面，甚至在立法院的议场里面看到很多人对这一场的危机产生的担心或者是一些争论。于是在这个争论不休的时候，我们报道者的记者施凯呢实地踏上了金门采访，听到了在金门居民口中的前线的模样，而这个模样好像跟我们生活在台湾的老百姓想的不太一样。所以今天我们这一集会请施凯来谈谈他在金门采访的所见所闻，他所听到的事。施凯你好。
宛如好，各位听众好，我是记者许施凯。
好，施凯，我们刚刚听到金门的海浪声和风声我蛮喜欢海浪声的，听起来很浪漫。但是呢，我们实际上看到你所收录的这一段声音，在金门的沙滩上设置了满满的鬼条寨。鬼条寨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就是轨道的鬼，条呢是条纹的条，寨这个字比较难写一点就是此刻的此在上半部，然后下面是石头的石。我特别去查一下，这个寨的意思就是防御盗匪的栅栏，目的就是防止涨潮的时候对岸的敌对船只靠岸登陆。所以我觉得那个画面给我感觉是有点分裂的，就是你会觉得浪漫，可是又有一点肃杀的气氛
就是当时我跟同事，我们的摄影记者试着，我们就去了金门很多不同的渔港，去了很多不同的海滩，那试着去捕捉一些金门的意象。就大家对于金门的想象都是说，这里曾经是一个战地嘛，到处都有很多的碉堡、坑道，或者说上个世纪遗留下来的武器装备，它是散播在海滩上的。就像刚才宛如提到的鬼条寨一样，我们站在金门的北边的海岸，你就可以看到海滩上面，你的背后是一堆鬼条寨，就一堆铁桩插在那个沙滩上面。可是你抬头，你的正前方就是对岸中国厦门市的高楼大厦。而且如果你用望远镜看你还可以看到我们正对面上面就会写着一国两制统一中国的标语。就是金门正对的厦门的那个视角里面，可以看到就是双方都是有非常多的政治意象在展现给对岸的彼此看的。但在当下你会觉得这座岛屿真的承载了很多我们在台湾本岛生活的人所没有办法想象的记忆跟很多的冲突在这些居民的身上。
对，我必须说，像我去金门啊，也通常就是一个观光客的身份嘛，因为像诗凯你刚刚提到这些景象，也就是身为本岛的观光客想要去金门所看的这种战地风光。
对对对，
我知道你是第一次去金门嘛，这一次为了采访，然后但是是因为工作去的，所以你这次去金门走了哪些地方，你看了哪些重点？
那当然我们这次去金门主要是工作嘛，所以像金门大学，然后金门的一些在地人士他们经营的店铺，或者说议员的办公室，就这些工作所需要的地方我们都有去了。但比较特别像是可能一般观光客不会去的，就是我们去了很多个渔港，因为金门的渔港他们主要都不是观光用途的，所以可能观光客不太会去。那我们去渔港就是为了去找当地的渔民，请问他们这一次事件之后的影响或者看法。
嗯，这一次2月14号的事件当中，很多的评论啊都会提到说，两岸就是金厦的海域最近面临了近年最严重的一些政治的风波，不只是台湾，我们自己的媒体关注这件事，像纽约时报、美联社、自由亚洲电台、德国之声、 BBC 啊、日本朝日新闻，其实他们都有派记者到金门采访哦。所以诗凯你有遇到他们吗？或者是他们在关注些什么呢？跟我们自己台湾媒体关注有什么不一样吗？
我虽然没有直接遇到他们，但我的受访者都有跟我们说，就是哎，好像前几天那个外国不知道哪一家记者也有来金门，那我们就是到处东问西问之后拼凑才发现，哎，刚刚宛如所说的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国际大媒体，竟然在那段时间都有人跑来金门采访。对，那他们关注的角度其实跟台湾会有点不一样，就是我相信大家应该也都知道说这几年台湾是一个国际关注的焦点嘛。那我自己在接触这些外国记者的时候也常常被问说，哎，你们台湾人为什么不紧张，你们台湾人就是为什么内部民意还这么的分歧，就 有很多外国人看台湾会问的问题嘛，那他们当然也会用这个方式去问金门居民嘛。只不过这里头我觉得很有趣的是，我每次被外国记者问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就我就会觉得是你们外国人不够懂台湾，可是当我自己要去看金门这座岛屿的时候，我却发现我变成像那些外国人一样，因为我对金门完全不了解，所以我才会对金门有很多的疑惑。那国际当然就是关注说这一次的风波会对于可能台海两岸的现状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嘛。那我们比较不一样的是，毕竟我们是本国人嘛，所以我们就会试着去了解说那居民的想法是什么，那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子的想法。我想这是我们跟外国媒体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我们就是透过人的角度去解释国安的问题，去解释政治的问题。
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这一集 Podcast 也希望做出来跟其他媒体的报道的切入点不同的地方，因为我们接下来会听一些在地居民的声音，也就是他们的心声吧，他们自己到底怎么样来看这一次的金门跟厦门之间海域所发生的海巡事件。
是一个比较大跟比较严重的事情，因为有人命的关系，还有他执法到底是怎么操作的。但 我其实从之前对岸一直有人飘过来做橡皮艇啊，或是各种原因他们想登陆到金门的那些事情的时候，我就有在想那到底是真的还假的，就是是被共产党派来，还是他真的想要投靠中华民国。对，然后我一直都会觉得可能是他们在试探我们的海岸防线到底够不够严实。对，我一直都在猜测可能是因为这样子，不是真的有人想要投靠中华民国。然后包含这一个也会觉得，假使他们就来了，我们也没有处理，就是没有把他们赶走的话，其实他们测试好原来台湾这么松懈，他们就会过来了。我一直都觉得是一种测试。可是说真的，这情况到底有多危急？我觉得多数的金门人都会觉得不会打到金门。你说那个就是台湾媒体在看金门很危险这件事情，然后你说外国媒体在看台湾可能也会很危险，可是其实很多外媒来到金门的时候，他们也都是假想乌俄战争这样子接下来要打仗了，那金门人你们为什么还在这边好像还 安居乐业的？
还是他们也是这样想？
对，就是外媒都会觉得那你为什么不带着你的家庭赶快先跑走了。对，但是实际上生活在金门的人好像大家都会忽视这件事情，就是不觉得他们真的会打来。
好，我们刚刚听到的是王玲哦，他是金门土生土长的年轻人，当然也曾经到台湾读书工作，现在在金门开民宿。所以我想请世凯聊聊说，诶，你眼中的王玲，像这样子三十几岁返乡的金门年轻人，他们的想法是具有现在金门青年的一个代表性吗？
我觉得王玲这一辈的年轻人，他们的生活经验大部分是比较靠近台湾的，他们是出生在两岸相对和平的年代，那他们在高中毕业之后，大部分人也都是来到台湾本岛读大学嘛，所以他们就跟我们印象中上一辈活在金门战地的那些老金门人是有点不一样的。所以像是王玲跟他的另外一位伙伴洪廷弟，他也是经营民宿的返乡青年，他们就曾经在金门的老街上面去经营社区据点，那个据点里面他们会谈可能金门的文资保存的议题，他们会去谈金门的环境运动，那他们甚至在2019年的同志婚姻运动里面，他们在老街里面挂了一个巨大的彩虹旗，就他们在当地也算是有点比较另类，或者说跟老一辈想法不一样的年轻人。那这些年轻人的眼中，金门就是一个很敏感很特殊的地方嘛，就当然我们也知道，那为什么会敏感跟特殊，就是因为他们经济上面是非常依赖厦门的，可是厦门在民意上面毕竟是我们政治上面的敌对国家，所以像王玲当的年轻人，他们活在金门，他们就有一种很矛盾的自我认同感。那这样一个自我认同是我在当地的年轻人身上所普遍见到的一个现象。
矛盾的自我认同感的意思是生活要仰赖厦门，或者是彼此有紧密的连接，
对对 对
可是政治上他们又知道说我们是一个敌对关系。
没错没错。
好，那刚王玲也讲到一个很有趣的比喻，就是外国媒体甚至会问在地金门人，像他就是说现在台海这么危险了，你们为什么你不赶快带着家人赶快逃跑呢？感觉脸上充满着问号。
对啊，因为乌克兰的南半边是克里米亚半岛嘛，那克里米亚半岛在2014年的时候就被俄罗斯并吞了，所以很多外国媒体都会拿克里米亚半岛这个地方去类比金门，因为克里米亚半岛也是一个长期跟俄罗斯有紧密互动，可是政治上过去属于乌克兰国土的一部分，所以外国人就会觉得金门跟这个地方很像，就会不会走到这一步。
对，但是其实我们知道王玲像这样子的在地金门人哦，有部分人是觉得说他们是最安全的前线哦，前线感觉就是危险嘛，可是呢金门人确实觉得他们自己其实是安全的。
这个非常奇妙，就是在台湾本岛来说好了，就如果是比较关注两岸或者可能军事科技的人就会知道说，因为过去就是假设中国要去侵略台湾的话，因为过去那种传统的大炮的射程是有限的嘛，所以他们一定要先打了金门，占领金门之后再开船往台湾前进，就过去823炮台那个年代。可是因为现在有飞弹，那有比较先进的战斗机，那有比较先进的航空母舰，这种新的武器出现了，所以假设解放军有一天真的要来的话，他可以直接掠过金门就直接到台湾，往台湾前进。所以在台湾本岛很多人不知道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可是在金门当地我遇到的所有的受访者，甚至是路边聊天的居民，大家都这么认为，就大家都很清楚说金门在当代它的战略地位已经不是这么重要了。那像是在以前上个世纪的时候，金门最多曾经有所谓的10万大军驻宅在上面，那现在大概只剩3000人，就对居民来说这个人数的减少是很直接的体悟嘛，因为他们每天过去他们每天都跟10万大军一起生活在这个岛屿上，那后来这些大军不见了，
可能也是很重要的消费者。
对对 对，以前他们就是依靠的就是10万大军去消费，然后去振兴当地的产业，那现在这些人都离开了，剩下3000人，所以他们当然很直观的觉得说我们金门在当代已经不是一个真的会发生军事冲突的一个要地了。
报道里面其实世凯你也提到一个金门大学老师说一句话，就是他们在台湾本岛招生的时候经常有家长问说金门现在安全吗？好像家长还是有这种疑虑存在啊。
就是那位金门大学的老师，他是研究海洋的，他是一个环境学的学者，他以前他其实也当过港务警察，就他当了17年的警察，然后后来才去教书的，所以他就有提到说到底安不安全，其实就他的观点来说，他曾经身为一个海上警察的角度，他认为说现在这个状况还没有遭到说就真的会发生冲突的地步，因为像是两岸的执法单位都还是有所谓的热线就在保持联络中，因为那个热线就是像一起合作救人，其实两岸的执法单位都还是有私底下面去联络的，所以他认为说现在还是算安全的。
也确实就是世凯也走了一趟金门回来之后呢，所感受到的一些金门人现在的一些所思所想哦。那接下来我想很快速的带着大家来回顾一下在上个月2月14号中午所发生的中国渔船翻覆造成两人不幸死亡的事件。在那一天呢，2月14号的中午12点52分，海巡署金门巡防区在雷达上发现了一艘中国渔船驶入金门县的沿海，并且通报临近的舰艇前往驱离，但是呢，在18分钟之后，这个渔船意外的翻覆，两名中国船员不幸溺毙。但这里我们要稍微补充一下，就是其实中国的船舶只要侵入我们中华民国禁限制水域，也就是禁止限制水域的话呢，我们呢就应该以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依法取缔。我想这应该大家都认同是毋庸置疑的，因为如果你真的放任了中国的非法船舶自由来去我们中华民国管辖的水域的话，这反而是一种渎职嘛。但在这事件发生之后，结果造成了两人死亡的不幸事件，所以人道关怀还有慰问家属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只是在另外一方面，中国渔船的越界也是一个事实。不过在中方的态度是，我们看到国台办是先大动作召开记者会回应说，其实根本没有所谓的禁止限制水域一说。所以接下来我想请教世凯了，这个禁止限制水域这到底是怎么认定的呢？
好，这个要从两个方面讲。第一个就是什么叫做禁止限制水域，就大家对于海洋的想象应该都知道有领海这个东西嘛，就是我国所领有的海的范围啦。嗯，
就是我们的领土不只是土地而已，
对对对对对对，
也包含周边的海域。
对，但很矛盾的一点就是因为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彼此的宪法是互相不承认对方是个国家的，所以我们领海去针对那些外国国家，那我们要怎么样面对中国，就必须要有一个跟领海不太一样的一个东西存在，这个东西叫做禁止限制水域。那禁止限制水域在全台湾的所有岛屿都有一个范围，那这个范围基本上就等同于领海啦，
就是禁止别人进入我们的水域的
对，就基本上概念是一样的，只是因为宪法的关系，我们要必须另外立这个东西去规避我们不承认中国属于一个国家的这个法律事实。那这个东西到了马祖跟金门的时候就显得很尴尬，因为马祖跟金门离中国大陆这个大陆太近了，在台湾岛的话我们这个范围画出来旁边是没有其他陆地的嘛，可是金门跟马祖就是直接靠在中国大陆的沿岸，像金门县有12个岛，那这12个岛全部都跟厦门、泉州、漳州这几个地方的海域是重叠的，所以在这个重叠的情况下面，它的海就会被画的不规则的形状，离大陆近一点的地方我们就往里面凹一点，那离大陆比较远的地方我们就画出去凸一点，让我们双方之间可以在彼此的海域活动，然后比较愉悦的一个范围。
那个画的方式是什么？
是国防部当年自己画的，就我们也不确定说为什么会是画那个范围啦，但就是学界都有研究说那可能是因为根据当时的武器的射程去画出这个距离的，
也是有所本的。
对，但当时画出这个办法是20几年前的事情，所以我们现在很难去追溯当时为什么会这样画了，只是可能是这个原因。那第二个我们就要谈说，那金门跟厦门之间过去是怎么样围绕这个地方活动的。那刚刚也有提到说，金门县的12个岛都是紧邻着中国大陆的县市的，所以他们的航道会重叠，那当地渔民他们抓鱼的渔场也会重叠，非常重叠，距离又很近的情况下面，就是双方长期以来就是啊，我尊重你这么画，我也尊重你这样子做，我们就维持一个默契，不要做一些太夸张的事情就好。
那是在彼此有默契之下的一个灰色地带。
对对对对
对。不过我蛮好奇的说，我们因为双方毕竟还是
政治上面的
对，政治上还是具有敏感性嘛。那我如果画了这一条禁限制水域，那你可以不承认我画的呀？那他画的我也不承认啊。
对啊，所以现在的状况就是这样子。因为过去相对和平的时候，即使你的渔船有一点越界，那也就是柔性驱离就好。就除非说你怎么劝都不听，然后我们才会强制的把你赶走，这都过去的状况。那就是因为这一次的案件，因为有两个人不幸落海死亡嘛，那我们也不能确定说中国方面是怎么想，那我们只能看到的是，他其实事件发生的前大概两三天吧，他们都是地方政府在面对这件事情，结果突然就是中国的中央机关，就是他们对台湾的大家很常听到的国台办， 就突然跳出来说，欸，其实我们从来都没有承认说有这样一个禁限制水域的存在，是你们单方面你们一厢情愿觉得我们在遵守这件事情，就是因为他有这样一个声明才导致了说突然变成两岸之间的政治冲突，
变成这个紧张关系升温了。
对对对，
嗯，不过我们也说，如果就渔业这一块哦，金门居民跟厦门之间，他们其实也存在一个共生关系。当然，不论是这个共生是合法还是不合法，但是它是一个存在的事实哦。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段施凯你访问到的金门县议员董森宝他的说法，而他家呢就是世代就是在市场卖鱼的，他有一些不一样的观察，我们来听。这一段
我们现在渔民是很无奈，你要这样讲他讲这边对或讲这边不对他也很难，为什么？他们捕鱼的区域范围就在这个禁限制水域之内，那他当然是希望海巡队去驱逐这些用不友善渔法在捕鱼的这些大陆渔民，比如说炸鱼、电鱼、流刺网这一类的，因为这些不友善的渔法对海洋生态的冲击性很大。
嗯，
哦，那像我那天载到一个渔民朋友，他也不好意思露脸，他就说啊，你嘛替海巡朋友发声。这次事件的发生，我觉得渔民也最无辜跟无奈的原因是在于说，他们在这个禁限制水域捕到的渔获，有大宗呢是销往大陆地区。那你要他们跳出来讲说啊，怎么样不对，好像也不太对。因为做生意的管道跟那对对贸易的对象是在对岸，
这是彼此的共生关系。因为我捕鱼，然后往哪里卖呢？像议员所说的，就是卖到对岸去嘛。但是渔民又觉得说，嗯，有些大陆渔船就来到我们的禁限制海域捕鱼，而且是用非法的方式捕鱼，我们也不舒服啊。
对啊，像董议员他提到这个观念，我有觉得是很多台湾本岛人不太理解的，因为我们的作业的海域就旁边都是大海嘛，可是金门的海域就是紧邻的中国大陆，所以他们这种渔民之间的冲突是很常见的。那我们在当地啦，当然有一个比较敏感的另外一个议题，就是在当地有一位很熟悉渔民生态的在地人士，他其实就偷偷跟我们说，在这个敏感又模糊的所谓的金门跟厦门的海的中线，其实有一些非法的活动会进行，例如说台湾的渔船少部分的渔民他们会把他们捕到鱼就在中线的一个敏感地带，就是直接在海上，对，在海上卖给中国船，
哦，
因为这个卖去厦门之后它的价差可以到上万元，所以这个在地人士他就说，其实双方的渔民现在都很矛盾，就你一方面你希望可以继续做生意，可是你一方面你又知道说现在两岸的执法单位中国的海警跟我们的海巡都在加强执法加强巡逻当中，所以就这样一个状况底下，他们当然都非常的低调去面对这一次的争议。
好，我知道施凯你这次去金门本来也想要坐船出海去采访的，
嗯，没错，
结果没有办法如愿，这是为什么？
因为像这种船，你合法的船只你都要打开你的那个定位系统，所以我们可以透过那个网络，就是各国都有这些监测的网站可以直接去看那个船在哪里啦。我就原本想说我们要搭观光船出去，然后就看着那个雷达想说，欸，我今天在哪边可以拍到渔船啊，哪边可以拍到双方的可能海巡或海警的船，结果因为天气太差，所以我们的船班就被取消了。哦，
是本来要做的是一个金门的观光船吗？
嗯，对对对
对。欸，其实我也想到在2月14号之后，中国海警局在金厦海域进行一个常态性的执法行动，结果呢，欸，在19号也登上了一艘金门的观光船临检。好，这是可以的吗？
以我们的角度来说当然是不行的，因为那是在我们的海域里面航行嘛，可是因为你刚刚也提到说
对岸不承认，
对，他现在不承认我们有这个禁限
制
水
域
了，
对，
所以他当然就认为说啊，这艘船就是我们就是本国的船，那本国的海上警察当然是可以去临检看这艘船上有没有什么样的非法物品啊。所以这个问题就是2月19号事件就回应了他们说的所谓的从来不承认禁限制水域存在，他们就是在回应当时国台办所说的这句话。那当时这个事件在台湾本岛我们的媒体也都报得很大嘛，就是大家应该也都还有印象，
对。
那可是对当地人来说刚好这个季节就是不太适合观光的季节啊，就是风浪都很大而且容易起雾，所以其实这几个月来就只有这一艘观光船有在营运，所以他们登上这艘观光船，那这艘观光船又要依靠两岸关系和缓的这种状态去维生，所以其实当地的居民也是认为说这一个动作比较是一个政治宣示， 啊，像是刚才提到董议员，他也是直接跟我们说，你看这艘船公司在后来从来没有讲过任何一句话，就是因为中国也算准了说他们要去做一个动作去回应他们内部的民意跟国台办的声明嘛。那这艘船公司也是心知肚明，因为长期在这两岸之间游走了，所以他们就选择低调回应，就跟我们刚才提到渔民跟居民会低调其实是一样的。
像我最近也看到一个新闻啊，就是214帆船事件正好一个月之后的一个凌晨哦，就是金厦海域的风浪其实天候都不是很好，那一艘中国渔船在金门的东定岛旁意外的翻覆，案发之后两岸的执法人员当然迅速的奔往现场，很有默契的允许越界，主要就是要抢救溺水者。我知道思凯那一天刚好你也在金门采访哦，要不要聊一聊那个时候的状况？
就那一天三月十四号这个事件发生的时候啊，就其实当地的金门居民他们也觉得，哎，现在两岸又重新合作了，就去一起人道救援那些溺水的渔民，他们觉得这件事情蛮好的啊，说不定就是是一个破冰的契机。那我当时在金门岛上，我也是这样期待的，因为毕竟所谓的打破现有默契，通常都是对岸在做的嘛，因为我们就是希望维持现状，可是当然对岸就是希望去破坏这个现状嘛，所以我当时也是觉得，哎，好像有一个转机了。结果就在隔天三月十五号，就中国又派出了四艘海警团去闯到那个金门的水域里面绕了一圈，就很矛盾啊，就是前一天两岸一起合作救人，
嗯，
然后隔天马上你又派出你们的
宣示主权，
对，又马上宣示主权，所以这当下我的情绪其实非常矛盾啊，就是说，
嗯，
破坏现状这件事情就真的不是我们单方面可以决定的，可是我们只能面对这样子的现况，想办法去处理它。
你刚刚讲到的矛盾啊，让我想到你在这一次采访又访问到了一个在地文史工作者洪笃清，他也是土生土长的金门在地人，现在58岁了。那他怎么样来看他在金门不管是身份的认同还是这个金厦居民的往来的矛盾性呢？来，我们来听接下来这一段访谈。
我第一次走小南通是从广州坐了一夜的夜车到厦门，然后找不到路去码头要回来金门，然后来问了一下那个，然后那个我问的路人那个口音啊、腔调啊，跟金门人好像。跑去坐船的时候，就觉得很奇妙的感觉，就是我在船上是要回去金门，是我出生的地方，但是我是从他国进来，而且是我们小时候视为敌国，那种心理冲击过了十几年，到现在我都还很鲜明的感觉到那种心中五味杂陈的那种感觉。然后听到大部分的那个公教人员，小时候教我公民道德的，或者是小时候教我国文的那种老师，还教我去写那种什么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论文比赛的那种老师，他们都在厦门、漳州、泉州、南方日自产啊。哦，就想说，哇，这些人真的是转正很华丽耶。就说你知道我们小时候的那种演讲比赛比赛，一定要把中国讲的势如寇仇，然后演讲比赛的时候一定要咬牙切齿，身处在最前线的捍卫大后方的居民的安居乐业的这样子的一个最前线的岛屿的一个金门子弟为荣，到现在这种光荣感还是很存在很多金门人身上。可是时过今天，一下子他们这个整个完全之前的信奉的，完全之前所认同的，完全之前所那个所膜拜的，在这个两岸的这种关系融冰消融的过程的时候，完全都丢掉了。
好，他刚刚讲到一个什么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啊，
就是我们这个年代也没有经历过的事情了吧。
但是我要说其实他也谈到一个很重点，就是金门人曾经以前线居民为荣，那紧密的互动嘛，跟厦门之间紧密的互动，所以好像慢慢的变成是一种生活紧密感，很不一样的一种强烈的对比。那我们也要说金门他过去是有执行战地任务的时期，就是1956年到1992年之间，你知道吗？当时的居民哦，不可以任意对外通讯，也不可以自由前往海边。那金门四面环海，海边都是一些军事重地。
对对对对，像是这个洪大哥嘛，因为他58岁，他小时候有十几年都是经历过这个战地政务时期的。因为台湾本岛我们是在1987年戒严嘛， 那金门是到1992年才戒严哦，就比台湾本岛晚了5年才开始民主化。而且他们那个战地政务是比戒严更严格的，就像宛如刚才说的那些状况。他说他小时候要去海边玩哦，只是玩水，他都要把身份证交给那个驻军才可以过去。老一辈的金门人他们就是没有去海边玩的习惯，因为对他们说海边在过去就是军事重地。
是不是有水鬼？
对，有水鬼
的说法。
对，就是他们第一个是怕说在海边会有水鬼，就是从就中国游过来的那种特种部队，然后要不然就是海边会有未爆弹啊，然后或者说
地雷，
对，要不然就是海边你去那边就要接受军人的审查，所以他们其实老一辈的人是没有什么去海边玩的习惯的，即使他们四面八方都是海。那还有像是他们也不能持有像风筝，因为军人们怕就居民放风筝可以跟对岸打暗号嘛，因为距离太近。他们也不可以持有像救生圈或者篮球排球这些你可以抱着它浮在海上的物体，因为他们怕
你游到对岸去。
对，怕你游到对岸去。所以这就是洪大哥他小时候的生活，
他的童年记忆。
对对对。
但那刚刚也讲到一些自己内心很矛盾的地方啊，就是他经由小三通，第一次坐小三通的船回到了他自己的金门，他的故乡，但是他就觉得他是从一个敌国回到了他的故乡。那还有说曾经教他的老师，其实现在很多人都已经在厦门置产。
对啊，我觉得这个矛盾就要去解释到说，那我们刚才讲的都是金门身为一个战地前线的历史嘛，可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那金门在成为一个战地之前是什么样子呢？就是其实金门跟台湾我们是到了1949年之后才被划到同一个范围里面的。在1949年之前的几百年，金门的生活都是跟厦门连接在一起的。他们的认同是认同说我是闽南文化圈的一份子，我是一个讲闽南话的金门人。
所以也为什么洪大哥刚刚也讲到说他在厦门听到的那个路人讲话的口音，
对对对对对，
跟他在金门是很像的。
对，像洪大哥他在跟我们讲话的时候，他脱口几句闽南语，他是 有台湾腔的，可是如果他在自言自语的时候，他却不自觉的切换回金门腔，就那个语言上面的差异其实蛮有趣的。像台湾汉人很多都是两三百年前就来了嘛，那中间还经历过日本殖民时期，
对，
所以我们的历史在很早以前就已经开始逐渐跟中国大陆产生不一样的路径了，可是金门是直到上个世纪才开始跟厦门这个地方被政治上的原因，被战争的原因所切割，所以他们在地的闽南认同跟对于厦门的所谓的共同的生活感其实一直都是比台湾本岛还要更强烈一点的。这就造成他刚才说的，他一方面觉得对岸是敌国，可是又无法否认说他的历史就金门这个地方的文化，他们的经济又是跟厦门紧密连接在一起。
说到这个紧密啊，我想也趁这个机会请诗凯回应一下我们读者在社群上的一个看完你的报道的回馈哦。这个读者他是说呢，或许要先问问台湾本岛居民的生活方式跟金门在地居民的生活方式，每天看到的跟所要面对的到底有没有一样呢？站在金门岛上望向厦门，对面的高楼越盖越多，这是站在台湾本岛上每天看也看不到也不一定要面对的生活现实。还有呢，电视报道的几乎都是台湾本岛的事情，跟金门岛的生活几乎一点关系也没有。台湾本岛就像是养尊处优的大后方，要身处前线保存大量闽南传统聚落的金门该如何做呢？这个是一个读者看完你的报道之后所给出的回馈啊。
对啊，我觉得他讲的问题就是我去金门前我知道但我没有认真去想过的一件事情。像报道者这几年其实也有一些跟金门相关的一些文化观察或者说纪录片的评论，那我们在里面都可以读到说金门真的跟台湾很不一样。那可是我是真的到了现场跟当地人互动，然后去看到这个景象才知道说这到底是有多么冲突。因为我们像有一位受访者，他就说他今年40几岁，然后是在金门的老街上面卖酒的一位业者，他就说他很喜欢金门，可是他很想逃离他，因为他就真的从小也经历过那段比较严格的时期嘛，然后长大之后他又在海边随时可以看到对岸的厦门，那个高楼越盖越高，所以这就让他觉得很冲突。他一方面他觉得说这个地方就金门毕竟对于台湾本岛来说它是一个离岛，他就觉得说这个地方的发展是不是不够好，然后可是他又知道就自己所受的教育里面是要把对岸当成是一个敌对国家的， 所以这样一个认同就让他觉得在金门这个地方他活得很不开心。那当然他后来找到了方法，就他就是接受了这个现况，然后他就经常搭小三通去厦门玩啊。那可是他说就有这样的一个认同的矛盾，这样的一个冲突的心理，其实在金门居民的身上是非常常见的。那像这样的各式各样的矛盾，其实就是我们这一次要去报道的最重要的核心啦。因为就政治上面，就国安的考量，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否认说金门毕竟它就是离厦门很近，我们毕竟还是要用一个比较严格的心态去看待它跟对岸的互动关系嘛。尤其是现在两岸关系是一个很冰点的状态，那可是当代的金门它不再只是一个战地，我们必须理解说它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一个活在灰色地带的模样。其实我觉得这一次机会就是开启了这个台湾跟金门之间的想象的不同的时候，其实我们看见这一个不同，我们才可以知道说怎么样去更好的理解金门居民在想什么。
今天听施凯这么说，我有一种很深刻的体悟啦，就是原来在地人的观点跟我们好像活在台湾想的不太一样。
他们就会觉得活在本岛都是天龙人。
哦，真的吗？
那这就是金门的矛盾，因为他们离台湾本岛太远，可是又离厦门太近了，所以他们只能在这个地方想办法求生存。就有一位经营餐饮业的业者也跟我们说，金门它是岛国中的离岛，所以他们的资源、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经济都是要靠当地人去自力更生的。
其实我们都知道这条隐形线的存在，两岸默认，虽然现在陆方声称没有这条线的存在，可是我谈的是说这条线的存在确实是对彼此都有帮助性。我又要再强调一点说，其实两岸以后包括说在海上救难、在打击犯罪，也还有很多可能要合作的机会。我不太可能这次就打坏所有的关系，那以后如果发生好了，假设今天讲的不好听一点，假设有一艘商船失去动力啊，发生海难，那你要怎么救？在哪边？谁在哪边救？谁要出来救？你总是要谈嘛。这种东西某部分大家的敏感度其实是在的，他能够嗅得到说，哇，不可能这个事情把他砍断说，啊，你就是不能你起来，我就是不能出去的，啊，这就是玩的，那边都是你的。
其实金门的地理位置离台湾确实是有些远，离厦门近。那两岸在最前线的未来会怎么样的发展？当然像施凯说的，有很多的可能性哦，有灰色地带，也可能有一些冲突，但是也有人道的互助。可是呢，我们再回到214这一起两岸的海上事件，它其实还没有落幕，司法机关正在进行调查当中。而我们这时候呢，能做的就是那句老话，静候调查了。我想这个施凯你也会持续的关心下去哦，你看到底这件事情好到底是怎么样落幕的。那以上就是今天这一集的节目内容了，如果你喜欢，欢迎你可以分享给更多人知道，让大家理解看见金门人在想些什么，或者是也期待你可以到报道者的官网捐款支持我们。另外呢，我们现在也有 YouTube 频道，请搜寻报道者 Podcast， 一样你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内容。我是宛如，谢谢施凯，
谢谢，
也谢谢听众的收听。听到了最后，我们下次再聊咯，拜拜，
拜拜。